不然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啊，说关敏律这个名字一定是做作者
恶意，没有
绿的，敏律绿的这样子，
没有没有，
不知道没有，到底有没有绿？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敏律绿爆了，
把番外篇拿来看，真的、啊，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说，哦，关敏律这个名字哦，不知道是谁取的，
哦，不行不行，其实关敏律是那个中文姓名产生器取的
啊，是哦。
99%的小说的名字都是中文姓名产生器取的，萧伯智就是中文姓名产生器。
哎、欸，这产生器还蛮那个的，听起来都很合理耶。
真的。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吴子云老师。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子云。
其实都说不要叫老师，我忍不住哎，还是要习惯要加一个称谓啦。
因为我觉得老师好像是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大家都叫老师，我觉得好像是不知道该用什么称谓的时候就用老师这样子。
我后来就说是不是叫舞蹈，舞蹈演的舞蹈，舞蹈有人叫吗？
有，然后单纯叫导演的也有，然后叫树大的是大中啦
啊，树大
对，然后后来就改成云大了，就是反正。就
云大也不错，虽然听起来很像是某间大学的简称，
云差大学这样子。
对 对，有时候已经科大有云大。
对对对。
好，今天会来邀请到云大到现场，是因为2007年的六弄咖啡馆
对
15周年纪念版发行了，
是。
然后它里面新增了两个番外篇，
对。
我看完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我也长大了。
OK，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小时候以为的
那个样子，
对。然后后来我瞬间就觉得，对啊，我以前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会变老啊，就像
真的，
就像曾经有一些人，他们以前看我的书，后来不看了，是因为他们也长大了。
嗯，除了多了这两个番外篇之外呢，封面的名字也换成了吴子云。我们先来确认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想要改回本名？
我对藤井树这个名字一直都有很大愧疚啦，
愧疚
很大。它其实是一个错误，我觉得。
当时是 BBS 上发行的名字，对不对？在上面 po 文的时候用的 ID 吗？
对 ，ID 是嗨压物啦，
对 对，
然后昵称叫做藤井树这样。
OK，
那只是因为我，然后我96还是97吧，就是那时候注册 BBS 站，那一天看的藤井树就是《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只是在注册的时候用藤井树三个字，就暂时先用一下，我没有去想很多这样。
但当年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沿用这个名字吗？
因为在网络上大家就看习惯了，然后就说那就用。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在想什么，我就说好，反正那时候很害怕，就是天啊，出书的天啊，就是会怎么办呢？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第一本书应该是《我们不结婚好吗》，对不对？
对，
出版实体出版。
对。
那在 BBS 上，他那个连载的时候，第一个故事是这个吗？
不是，第一个故事其实更早。我曾经借用我同学的 ID， 就是他的账号、
啊、
借用那一天，我就写了一篇小说。
那他的那个账号还在吗？我们还找得到吗？
一定是找不到。然后那个小说就短篇的，大概我那天晚上写了10000多个字这样子，名字叫《如果有一天》了。那这其实是写很糟的，就是因为也不专业啊，然后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试试看而已。
对，那时候就有回想了吗？
没有，其实一点点啦，就几个而已这样子。
如果有一天，它是什么故事啊？
它就是远距离的故事啊。我那时候有一段恋情，那其实那段恋情比较。就不可思议，然后很不切实际、因为他在洛杉矶啦，然后我在台北。
这些书差不多都是我高中的时候嘛，这些故事。现在小朋友应该不能理解了，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视讯，没有什么网络吃到饱，
最快就是
什么都没有，
最快就是那个写 email。
我们节目啊，曾经有把就是云大的书一系列拿出来聊过。
哦，真的、哦？
对，
我天
哪！然后大家最有共鸣的东西是那个，这是我的答案。
OK，
我应该还是猫空。故事就是他都会提到高速公路上的那个回数票小姐
哦，那个是猫狂型故事，
对。然后我们就会说，现在去跟小朋友讲这些，他可以理解吗？就是为什么高速公路上有这个回数票小姐，然后他一人送一朵花，
对，
男女主角很长远距离，然后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就错过了。
对，
然后想说，嗯，现在都高铁了，
现在就不太会错过这样子。
包含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啊。
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远距离很正常哎、欸，但是那个时候会把远距离当一回事，现在没有。
对，因为现在真的太方便了，
啊、
现在还可以 Line。以前哪有 Line 啊，
然后视讯啊，每天
对啊，以前什么即时通那个 BBS 丢水球，你也要在电脑前面，也手机也做不到这件事情、啊，
对你不能离开那里、啊，
对，简讯一封3块钱，
对，
打超过字数还要那个还在加钱，那都是以前那些，所以我不要说以前这些回忆真的很美好，
真的很美好、啊，
我们所以我会在这些小说里面找那个回忆，
但不会回去了、啊，就是对。
回不去了啦也回不去了
可以看一下我的小说回味一下这样
对然后我要跟你认清一件事情、
hey.
我要认学长这个应该是我们校园传说、但我要跟你确认、hey. 因为我是中正高中、
okay.
高雄是中正高中的学生
okay. Okay.
但是我知道云大不是念我们高中的
我不是中正高中的
但你是我们国中部吗传、欸、说中
传说中
所以是吗
不是、
哦、不是 那怎么那到底是但我老师是在骗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班上很常高中的时候都會偷看你的书然后老师就会说哎、欸，这个就是藤井树那个名字他说他其实是我们学校的他是你大学长哎、欸，我会收到这种讯息哎、欸，那快点帮我们澄清一下
对我们是第一届的啦
第一届国中吗
对我们是国中第一届
哎、欸，那就是啊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学校还在盖，就一边在盖，我们一边在念书这样。然后后面是工地这样，没有操场，每次下课就是玩砖头，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玩。
怎么这样？教育部可以允许这种
事情？是方美馨老师跟你讲的是？
对，哎、欸，你还哦，你还说出 key person 哎、欸，就是我们美术老师。
对对 对，
他那时候就是跟我们炫耀，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的那个时候的 KOL， 对我们来说，因为我那时候就说，因为我们高中生就非常的向往大学生活。对，然后云大叔就是很多写大学生活啊，
对
对，然后我们就会，尤其我最喜欢 B 栋11楼那时候，
对，
我就会想象说啊，我有室友，然后什么抽学伴什么，然后去就是夜冲载女生，大家抽钥匙，以上这些全部都是从云大叔学来的，高中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啊，对，所以那时候你就是我们大家会传阅的东西，就是看那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自己要以后要考大学，
对，
然后方美馨是我们美。树老师，他就常炫耀说：“哦，这个藤井树呢是我的牌咖。”
对啊，我以前很常去他们家打牌啊。
所以是真的吗？哈，这个传说是真的，
真的
啊、哦，证实了。所以美术老师所言不假。
对对对，他没有他，但是那个范明老师他搞错一件事情。
嗯，
就我不是中正的，
所以是完全那时候盖
没有，我跟中正国中没有任何关系。
哇，那老师真的是在欺骗我们
但？但老师也没有欺骗你们，因为我其实是中正国中的神，就是神经病一般的转学生。
哦，
但我没有转过去。可是我在那边、啊，我在中正国中就是认识超多人。
为什么他那时候才国中嘛？不在14、14、14？
对，13、14岁，
那时候就这么 social。
然后我认识超多人的，超多的。然后就其中有一班是我认识全部这样，然后其他都是认识几个这样子。
这也太神奇了吧？为什么会认识别的学校的人？
对，然后我反而跟我自己学校的那种就是很不熟。
那我怎么会认识我们老师啊？
因为我认识那些学生啊，
嗯，
我认识那些同学
，OK，
然后他们就把我当成是转学生，只是没转去
，OK，
然后我一直跟他们混，然后我就一直出现在中正国中的学生跟老师面前，然后老师就会觉得我是中正国中的学生，那其实我不是，
真的是校园传说哎、欸，就点名、
这个、真的很传说，
点名条上面没有吴子云，
没有没有，但我会在那里，
他会一直出现，
对。对，我会在那里，而且老师会认识我这样。
我们后来为了要验证这件事情，方老师讲我们都不信啊。我后来有拿书给他，我那时候有一年生日礼物，我收到10年的你，然后我就拿给他说，老师帮我要签名，啊，
okay.
你真的有签回来给我哎、欸。
对，那老师有跟我讲说你去签名，
对，
他签名，
都有要签名给我，对，然后可是哎、欸，那个是我的生日礼物，因为高二或高三的时候你要送我的
，OK，
那本书让我有点震撼，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故事比较校园、
uh-huh.
比较青春，
对，
到这本一打开不知道第几章的时候就有一夜情了
哦、oh, OK 对，
你知道对高二的男生来说就哦藤井树可以写这个哦，
可以啊，
对啊，而且算是蛮觉得很露骨哎，
很还好啦，其实
对，
我在拿捏，坦白说
那个时候应该真的算是有一点转型的味道，对不对？十年
其实没有啦，
没有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我除了到后面写暗社工跟迫害效应 这两本之外，我其实没有，
也是从那个时候改换回本名
吗？对对对，我没有刻意转型，就想写什么
就顺顺的，
对，
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
当初改本名的时候，出版社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
就 OK 都，
但因为他们我已经讲大概起码五六年吧，嗯，然后他们一直就好像有商量跟没商量之间这种，这缓缓就，然后后来就还是改了啦，这样，嗯，对。
有趣的就是云大的故事它太多了，然后每次我看我都觉得我有感觉就是我们好像一起在往上长大
哦，对啊，
那看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是那个我们不结婚好吗，嗯，那时候小时候看没什么感觉，就是哎，可爱的故事，可是后来我们回头去看，我们那时候发现一个点，我们突然觉得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可以接受，就是无照驾驶，男主角无照驾驶在高速公路上嘛，然后还去接女主角的爸妈。
对，
我们去回过头来看那一段的时候，我们说：天哪，这好可怕！为什么高中的我们可以接受这一些？因为高中我们不会开车，所以没想那么多。
会开车之后发现，就是
好像这个怎么可能？他还可以上高速公路？
但因为这是我人生经验啊！
真的那个时候
不是我除了摩托车，其他没有无照驾驶啦。嗯，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摩托车无照驾驶是常态。
哎、欸，对，我那个时候也是啊，
对，
尤其我们南部，
我想应该都是啦，因为我们都高雄人，其实也是常态。
对啊，高雄是左转，
高雄是左转是必须要
会，对，一定要，
很快就学会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我老实说，我真的是上台北之后才发现，啊，原来
是错的，
原来红灯不能右转。我是真的上台北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
对，
因为在高雄，你红灯不右转，你会被后面扒。
对。
对，我想说哦，红灯板就是可以右转的，没有，错误观念大家不要学。
对，因为那现在高雄已经改很多了，但是还是落后台北一大截。我其实，在高雄的交通我自己知道。
我后来有给他一个比较善良的解释啦，嗯，因为高雄路真的太大条，比较大条，所以相对就是啊，那么大条你就先右转没关系，不要挡到人家，
他就赶快走啊，你是在
对啊，就是因为台北真的有时候比较路车多然后路窄，他确实需要遵守那个秩序。欸、天哪、啊，好不应该怎么？越讲越歪。
但我会说这是我人生经验，是因为我小时候跟我同年的13岁，我们刚上国中的时候、嗯、然后我们的邻居，因为那个时候是就是台湾经济很不错啊，然后到处都在盖房子啊、嗯、然后反正就是你行行业业都赚钱这样子、嗯、所以我们邻居的小孩就是一个女孩子、嗯、然后她13岁她就会开山猫了。
13欸，
对，他13岁，
他国一而已，
在帮他妈，在帮他爸爸开山猫，在堆土啊。
哎、欸，山猫还是手排的、欸，
对，山猫是手，他就一直那个，而且他你还有那个手臂要操作，
对啊，
对。然后他也会开车这样子，
爸妈心脏也很大。
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时代好像不用教，他是上去的这样，而且他们是开山猫来我家吃饭的，就很屌。
开上路吗？
开上路啊。哦。开山猫来我家吃饭，我在那边收桌子，然后看到什么东西要停在我家门口这样。
OK， 然后再讲到转变这件事，还有一个转变，大家对云大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变导演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以前啊，在看书封的时候，都会常常看到说有个梦想是想要拍电影。
哎、欸，
我们以前
其实大家误会，对对对，有
是类似有这种，对不对？在书封还是什么地方？
有，就是作者的介绍这样子。其实有这个，但是大家有点误会，嗯，应该是我没有写清楚的关系。因为我们意思是我想要跟金庸一样
啊，故事都可以影像化，
对，就是被别人影像化，
就不一定要自己下来拍。
没有，我没办法自己下来拍，我不会，就不会啊，不会怎么
做？说不会也是拍出来啦。
因为有去练啊，不然其实真的不敢做啦。
我后来去查，就是查资料都是说《六弄咖啡馆》是藤井树的第一部指导长片。
对，
但其实之前是拍很多短片的，对不对？
我之前拍过短片跟 MV 了。嗯，对，
有印象深刻，真的第一次就是进入片场那个环境的感觉吗？
就第一次是拍短片啊，就是自己花钱自己拍，然后请就是郎姐。就让朱云郎姐帮忙、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那个时候要当兵的邱泽
，OK，
然后邱泽就说好，我来演，然后就来了，然后我就跟邱泽认识，然后就跟他就我们就一起拍片，拍完片我跟邱泽还就是一直玩车这样子，
主要是他有很紧张吗？第一次进片场。
第一天在内湖，印象都很深刻，就拍片的印象都还蛮深刻，因为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啊，就是
真的，
真的就很不舒服的日子，这样。
我是广电系。
所以你们应该要做
我们天天的那个，对，我们就从大二开始一路拍，大一还不用，可以豁免，就开始一路拍拍往上拍，然后就大一的时候就对拍片也充满了就是很兴奋啊，就是哦摄影机啊灯光我都要学，美术什么的，然后学长姐说帮忙，我要去我要去，我帮你想布景，我帮你搬东西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刚学长姐就是你们要享受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再过一年你们就对，因为那个环境真的是太不友善了，
就真的，
就他们可能为了要一个太阳光，然后就不用睡觉。大家守在那边，然后雨天，然后机器什么的要重来重塞，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对，因为你 有太多的问题是你怎么想都不可能，
不一定是人可以克服的，
对，
团队再怎么努力，有时候老天爷就是不帮你，
对
对，或是不知道什么 Kimochi 就是不对，
对，
就那个状态大家都要到一起到达的时候才能拍出东西，
对，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所以我来做 Podcast
了，对，所以我就去学小说。
可是六弄咖啡馆在拍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嘛，就是当初要选择拍哪个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版本是其实当初没有想要，第一直觉不是要拍六弄，
对，因为那个是在会议室里面，然后就几个伙伴这样子，包括投资方，我的书单 就我的作品就拿出来，
就挑出来，
然后就挑了几个，然后大家在那边投票，只有我投回程了、啊，
只有你自己投回程，
对，其他都投六弄咖啡馆这样，然后他们六票对一票。
我记得我们 IG 上有类似的投票，统计最高分的是我们不结婚好吗？
哦，真的、哦，
嗯。然后后来我就去查，我查到个新闻，我想跟你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嗯，就是这部小说本来是有想要影视化的，
不是拍完了吗？
是已经拍完了，
对，好像拍完了、欸。
那就是，但现在上映的时间是还要等公布，对不对？
欸，我不知道，
查到新闻好像是2020年，就是开拍。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就很单纯的把版权给了。那而且那个是在蛮多年前版权就卖了，然后因为版权会有年限的问题嘛，就是你在那几年里面没有把它拍完，版权就会回来了这样子。
OK，
对，所以他们就其实蛮急就章的，在时间快要到的时候。就说他们真的要拍这样，然后还再演了一年，就版权的年限再演一年这样。
哦、那现在应该就是我们准备可以看到了，如果这样按照常理的话，
嗯，但我不知道拍怎么样，
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感觉就是我自己有听到一些消息是就他们没有很顺利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了。
哎呀，而且不一定啊，拍剪出来都不一定
啊。对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了。
这种事有时候是蛮神奇的，就是对我来说，对读者来说就是期待啦。
OK，
对，期待他有没有无照驾驶的桥段。
那台车应该就那台白色雅阁也很难找了吧？
啊、真的，但是你很喜欢白色雅阁哎。
那台是 K 7哦，不能乱接。
我们那时候玩那个大家来说藤井树小说里面的关键字，白色雅阁好像很早就被说掉。他什么曼特宁啊，蓝山。然后我们说啊、蓝山就是高中人不懂喝咖啡，知道什么叫蓝山偏酸
哦，对，
那也是来自你那个知识家藤井树知识家来的知识，
哦、真的
哦。然后我看到导演这件事啊，后来在那个书封上看到你说当导演是要下地狱的，
真的。我在拍短片跟拍 MV 的时候，可能因为时间赶，所以我坦白说很多想要要求，但是已经就没有机会这样。但后来真的。变长片的时候，你不要求会很惨的时候，你又反而觉得我天啊，我为什么会逼他们做这些事情？例如，
你是说在对待就是剧组演员的时候，剧组
对待演员
的哦，
他们其实蛮可怜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像里面有一场戏是那个，就他们在那个泥巴田里面啊，
我有印象，
其实蛮惨的，就是通通都是，然后耳朵里面也都是，那你知道那棉花棒挖三天挖不完，那种感觉是很痛的哦。他们挖很久哎、欸，就
但是那一幕很值得、啊，那一幕很好看哎、欸。
哦，对啊，就是一直在跟他们说，等一下怎么玩，等一下怎么玩这样。然后我们摄影机在哪里？那你们就做你们的，不用管摄影机在哪里。
就泥巴
这样，对。而且还最后还为了不要连摄影机都赔进去，我还想说叫摄影师进泥巴田里面，然后绕这样子。
但这个有点技术上有点困难。
不止，而且你 reset 要很久，所以你会在里面会很快看到 bug， 就李清蕊本来在最后一个下去泥巴田的，
对，
他被喷到泥巴的时候的位置是不对的，
有人发现吗？
有啊，蛮多人发现的、啊。
哎、欸，我没有注意到哎、欸，
因为我就在看一下，
好、
啊，它上下颗而已，这样子啊，是用同一颗镜头嘛？嗯、是，哎、欸，你们在干嘛、啊？然后就啪就过来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很脏，然后他就啪就过来，就在这个下巴这边这样子。然后下一个就不是，就不在那个
啊，说位置
就
位置不一样，
对，那有很大的 bug 这样子。而且他们下去玩的时候，身上刚刚喷到的地方都没有，就衣服重来。
可是这个是不是在后置的时候就自己，其实在发行前自己就知道了？
因为剪我也自己剪了、啊，所以等我当然知道、啊。
有什么要说服自己释怀吗？
蛮多的哎、欸，每看一颗镜头你就知道当时拍的状况。对，就像还有他们最后两个人在一柱擎天就是倒立，那是我们都国中都是被老师这样罚，你真的都罚就是倒立到。就头顶都会是肿的，手没力也会撞地板，老师再把你踢回去这样子。那我就叫他们撑啊，就是、而且那个执行导演廖明还一直跟我说不要喊卡，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哦，就是想要他抓那个反应，是不是？
他想要真的他们撑不住，他们是一直抖，然后下来，我说咔，然后他们就下来了嘛，对不对？
对，
下来他就这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然后汗一直滴，这样我就真的觉得我下地狱，
要下地狱这个部分有点可是这是为了表演啦，
还有很多、哦、
不是真的要害人啊，
还有林柏宏被打、啊。
那个被黄子佼打吗？
不是，林柏宏被、啊、就是他们兄弟打架有没
有？哦，那个在那个丧礼外面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他就真的被打到啊，然后
哦，这个我好像有看到花絮啊什么的，
哦是真的，
好像有拍出来，
是真的打到的，
有有有，可是好像蛮，这算是蛮多片场会发生的意外，
对，
就是那个。对过招的时候，很容易你这个对位没有对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但是发生在我的戏里面，
没关系啦，这个阎罗王会过的，会啦会啦，这没事没事。有一个东西很酷，我也想跟你问一下，就是我在那个看那个你的导演日记的时候，你有说最后那个爆点在于萧伯智揭露自己的身份，其实是萧伯智，不是关敏律。
对，
他是用关敏律的视角讲这个故事。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你在那个导演日记最一开始说，你想用变脸的方法拍。
对，
然后就是所谓变脸方法，就是一开始大家看到的可能不是萧伯智的这个演员，然后最后他揭露自己身份的时候，演员再变回萧伯智的脸。
对，
那后来为什么这个提案后来没有往下走？
因为不好拍啊，
可是很酷哎。
对，但其实那个变脸并没有说要什么特效啦，
对，他只是演员突然视角换了，
演员换掉这样子，就一开始都是萧伯智去演
关
敏律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才
萧伯智演员在最后揭露的时候，那个咖啡店那个老板才变回萧伯智，
对对对对对，
很酷啊，
本来是这样想啦。
那后来在哪个阶段被推翻？选角的时候吗？还是
对，这个说起来又有点难过，就是。因为这其实是无奈啦，然后也，但其实你也不能说怎样，因为坦白说，董子健演的真的非常好
啊、哦，对啊，我觉得他演的我还蛮喜欢的，关敏律，
那这也没有，那这都有非战之罪啊，例如说，因为这是两岸合拍片嘛，
啊、哦、对对对，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就是你两岸三
演员的组成。
要有
对
演员的比例，对，那所以我也没办法说我不要用那大陆籍的，不要啊，就你就没得。
可是还好，我觉得还算一时之选了。我还蛮喜欢那个董子健的诠释的，
他其实他真的很 OK， 而且他蛮天才的，我觉得就在表演方面，
对，
蛮厉害的，真的。
对，所以然后林柏宏拿金马奖。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就是哦。但是我那时候都会开玩笑说，一定大家一定搞错什么了。这个关敏律的真爱一定是萧伯智，大家一定是误会什么了。就是兄弟情太好看了，
其实是 gay，
敢毕业了好了。因为那一段小说没有啊，台风天气
对啊没有，
电影才有这个载着他去找那个找李新蕊，冒着就是台风的大雨。
对对 对，
我想说关敏律你是不是误会了？你是不是看看自己身边有什么？
真的，
而且那时候我很喜欢他这个。改编就是那时候萧伯智在小说里面两个好像是台中高雄，
萧伯智在台中，
然后关敏律
在
高雄，然后说我想说哦，这个改编其实很好，就是把两个男生移到同个地方，
对，因为不然没办法，
不然太对，不然那个萧伯智会只能靠电话或是讯息，
对，那没办法弄
来演戏了，
不能一直打电话，两个兄弟一直打电话，打电话戏很难看。
六弄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就很喜欢，现在就是已经15周年出版，云大就是帮我们写了后面的故事嘛，这次发行里面，
我写完六弄咖啡馆的时候，我就想，那我11年后再来写他们的后续好了、啊。
那时候就想好11年哦、
喔。对啊。
最早其实是在脸书上先发了萧伯智的后续，
对啊，3年前。
我这时候蛮意外的是萧伯智的剧情是离婚，
哎，对，
我可以问为什么会有这个设定吗？十一年前就想好，还是后续才想到的？
没有没有，十一年前没有想到这个，我只是跟自己说，十一年后如果我还记得这件事，我就要把它做完，
就把这些角色们的经历再往下写。
对对，我就不小心就记得这件事了，就看看十一年嘞，那来写写看好了，我就把自己对小我自己的，就如果他们都长大了，在那个二十岁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开了一间咖啡馆，然后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好像小我自己不能
太幸福。
对啊，
是这样吗？有预设是因为受到关敏律的影响吗？
没有，我觉得他没有受到什么关敏律的影响。虽然说关敏律已经走了，但是我说的是离婚这件事情，并不是受到关敏律的影响，而是本来就很困难的。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呢、啊，我就是推理系的那个读者，我看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要离婚，就是讲这两个感觉是天生一对啊。里面的提到就说，因为我们聚少离多，
对，
这就是真实答案吗？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一定是你知道官方的给的答案，一定不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我想太复杂了。
对，而且我做这个决定，其实是我是直接用推的，推推看，推到这种结局是合理的吗？如果我自己过不去，我觉得不合理，那他就不会离。
对对对。
对啊，其实都是我自己要推往那边推，看能不能合理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我创造的人物，所以我知道性格是什么样。我觉得萧伯智跟蔡欣宜其实是最不适合的适合的人。其实他们这样子组合，其实如果你到走到婚姻里面，就会一直延伸新的问题，
就很多挑战，
都非常非常多挑战。因为我自己也结婚，然后我自己我算我很晚婚了、然后我的同学们每个都有很神奇的婚姻问题，但我相信扩大到整个世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很神奇的婚姻问题。所以我只是这样子推推看，想说蔡欣宜这样的性格，那如果真的一直延续到婚后，我觉得萧伯智就不会鸟他了。
我是这个原因哦，好像合理。
对，那萧伯智就不会鸟他了，他就不觉得那你想怎样这样子。
对，
就这种话以前不敢跟蔡欣宜呛的都会讲出来，但是因为我不想跟你吵之类的。
对，
就是其实这种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台词，然后大家都知道的人生，然后不小心自己踩进去的时候，你会发展出你自己的结局嘛，就是这样子。
听
是
觉得合理啦，但那时候我就说怎么这一对没有在一起，那时候有点惊吓到这样子。后来第二篇就是更关键了，是女主角的视角延伸。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意留在现在，但是这个三年是2018年就想一起想好了，更一个大概这样子。
我这段我不想要爆太多雷，我觉得自己大家去把这本书找来看，去买这本书来看。
OK，
但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最后把女主角的视角呈现给大家看，会有种长大的感觉。因为一开始我老实说，在整个书看完的时候，我的视角全部都会偏向关敏律。
哦，对啊，
应该这是作者的阴谋吧。就是这个角色树立让我很同情。
没错，他真的是、
好像什么都不顺、其实都努力过了，就是要给他那么多弄，就是要六弄他这样子。但你现在回来看，其实女主角自己也受很多伤。
对，而且冠敏律是一个不会很容易在 爱情里面做错事迷路的人，但他不知道那是错的。
那个时候没有情勒这个词。
没有
情勒这词其实很新，以前没有情绪勒索这四个字啊，这不知道是哪一年这前几年出来的。
对，
所以现在回过头看就是李新蕊的番外的时候，才意外的发现其实关敏律好像有点情绪勒索的倾向。
他总是在情绪勒索。
你应该要懂我的意思，但你为什么不懂呢？對對對，在小说里面回过头看才看出这些东西。
对，所以要对照啦，如果各位想要知道就是过去关敏律你们很同情他，但是再长大一点再看哦，原来关敏律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一直很喜欢情绪勒索别人的人。
对，微微的恐怖情人一点点。
对，他讲的话都其实蛮那个的，
透露一点点蛛丝马迹给大家好了。因为我们大家就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学长
哦，对，
就是那个竞争对手把猫买走的那个学长啊，到底跟李新蕊是什么状况？在番外篇里面，李新蕊有解释。
哦，对，
那天晚上有还原真相，大家可以找来看。
对，
不然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啊，说关敏律这个名字一定是作者恶意，
没有
绿了，敏律绿了这样子。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绿？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敏律绿爆了。
把番外篇拿来看。真的，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说，哦，光明律师的名字哦，不知道是谁取的。
哦，不行不行，其实光明律师那个中文姓名产生器取的
啊，是哦。
99%的小说的名字都是中文姓名产生器取的。
天哪，等一下，那个产生器在哪里？太酷了吧！
你就 Google 中文姓名产生器啊。
对对的，可是应该也有不是的吧？不可能全部都是。
又不是啦，又不是啦。对对对，像丁一书就是我同学的名字啊。
哦，李新蕊应该也不是吧？
李新蕊是我刻意取的。
对，因为要讲他多心。
对对对 对，
要多心这件事情。
对，然后蔡心怡也是刻意取的。
对啊，不然他
肖伯志就是
产生器。哎、欸，这产生器还蛮那个的，听起来都很合理耶。
真的是。那我会去挑，因为你可以去设定说你要一次
姓啊什么，
你要什么姓，然后你要一次生产500个、1000个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挑，因为我会先把这个人的性格先确定一下嘛，然后我就这个性格会这个名字可以吗？会念念看，哦，好，可以，那我就用了这样。
因为关敏律在序中没有提到，我印象很深刻是作者自述哈，自己跟关敏律很像，
都蛮
讨人厌的，
很像很像。情绪勒索的部分
啊，哦，是这个部分，
真的真的。
因为关敏律对我来说，在没有看李新蕊的观点之前，他不讨人厌啊。
对啊。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本来都觉得我不讨人厌，直到跟我在一起，因为我都觉得不是你不了解我就算，你起码听我讲话，那你也不认真听，你不认真听，那我们当然就会一直沟通失败，我们就一直越来距离越远这样。那我都一直觉得这个是很顺逻辑的这样子，
是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那个，
没什么问题。
但是沟通这件事就很悬啊，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啊，本来就很悬，因为我都会，啊，我讲，因为我会讲出一些让他不想再继续沟通的话了，但我却自己不知道。对，我还继续在发出把他推远的一点的讯息，这样子。
这个感受是最近才
没有，到30几岁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且是不是女朋友讲的，是朋友讲的，
是身边是萧伯志讲的，不是李新蕊讲的。
对的，就是我身边的萧伯志们讲的。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后续李新蕊的观点才会出来？
我是写完六弄好几年后，我才被我的萧伯志们告诉我说，你其实蛮会，就是你讲话其实让人家不太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是对朋友吗？还是对亲人？
对，都有。然后就是对你来说是沟通，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沟通了，都不照你意思做，都不对这样子。我被这样讲，其实我回去就一直在想，我就是天哪，我一直在犯这样的错嘛，然后这么久了，这样，所以我去跟前女友道歉呢。
啊，你说因为被萧伯志们提醒之后，
对，我就传讯息跟前女友道歉，就是。我要跟你说对不起，还要感谢你，没了，就这样。对，我相信我交往的对象，我们都在一起很久的，所以他应该会，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谢谢跟对不起，这样。对，
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是身为书迷，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点。我觉得啦，很多作者不太会那么诚实的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反映在作品上面，因为我们之前我说我们办过那一集，
对，
就大家把你的旧书拿出来翻，
那现在
我们就会发现
解剖我就对了。
解剖你的书啦，不敢解剖你，就发现它有一个成长曲线。
OK，
读者也是在长大的阶段嘛。高中的时候看的是大学的故事，大学的时候看到出社会的故事，
因为我们也在长大
啊。我们那时候读书会那一集有个东西，我们大家讨论不出答案，要赶快请教你，就是网络小说的格式啊，它每一章每一章中间它有一个像是附注的。我都说
短短的一句话，
对，我说是干话栏位，我说、哦，你说干话的那个位置是干话栏位，那个东西有学名吗？那个位置我们大家找不到答案哎，
没有，
因为维基也查不到，
因为那只有我这样做。
对啊，那是你开始对不对？
对。
然后那时候那个地方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讲干话，
对。
然后有时候
下一个很好的注解，
对。但有时候是很关键的讯息藏在那里，
对。
就例如说什么什么爱不爱，反正最后那边答案就写在那里，
对
对。所以我说那个地方很神秘，但是那个又不在故事里面，到底要不要算？
对。
然后有时候他又会打破第四面墙。
对。
他有时候会跟作者嗨，就是跟作者说什么这样讲太啰嗦，大家看不下去，只有说现在这一格干话栏位很好用哎。
对啊，很好用啊。
他在网络上的时候就有在用了嘛？他在 BBS，
他在第三本书就在用了，第就是那个《冒空爱情故事》
哦，
对，就在用了，
就沿用至今哎。
对，然后就后面每个人都在用。
对。 我发现后来好像网络小说这种格式，
因为有几个学生他们是研究所毕业的、对，就是把我当论文对象的，他们有印一本送我这样子，就他们去做了就网络小说 的研究这样，就他们有去讲说为什么会写那个东西，他们讲了很多很有可能，但就没有来问我。
做研究就是这样子，就开玩笑说作者已死，就是读者诠释。就是、我们要怎我怎么想象？我说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说那个叫干话栏位，他就变干话栏位。
对，
所以他所以那个还是他们在论文上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名称，对不对？那个
没有、
那個，
他们没有
方格，
他没有办法给名称。他就说他会在
章节
每一个章节的最末。会下一个类似结语，对，或者说是注
解
的地方，
结语蛮好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有固定有一个小单元，叫做拼个输赢，就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问答挑战，
好，
会跟来宾玩个小游戏，
好，
好，那我今天要跟你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
我们这次的设计就是呢，云大来之前我有在 IG po 限动，然后问说大家想问什么问题，我挑了三题出来。
好的，
但是我手中有四题，有一题是我在访纲中不敢问的问题，我藏在里面。
好，
猜猜看哪一题是我不敢问的。
所以你现在先念四题是不是？
我们一题一题，我先一题一题问你，你回答，然后之后你再告诉我你觉得哪一题是我不敢问的问题。
好好好、
okay. 来，第一题是请问吴子云什么时候要出新书新作品？
其实我心里有个时间、
啊、有是不是？
对，我心里有个时间，但我没有把握，就是耶诞节前后。
那很快呢，剩不久，那现在代表有雏形喽？
很雏，很雏。
可以透露多少？
不行，
都不行。OK， 理解。
不行不行。
但至少就是可能会是圣诞礼物，若顺利的话。
对，我希望可以。
好。第二题，请问为什么电影《六弄咖啡馆》的电影最后没有明说主角自杀的部分？
哇，这个就要讲到中国那一边的审查了，因为不行
哦，是要过审查的关系。
对，
好像是走进海里，对不对？在这个画面上，就是关敏律往海走去而已。
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择他的。我本来就以前写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写的，就是这样子认为他就是去，因为西子湾嘛，我那时候就设定他就是往西子湾去了，这样。
OK，
写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那只是我们在有很有趣的东西，这我很想要在这边分享，就是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然后我们跟，因为最主要的投资方是中国，
是。
那这其实有点说起来有点悲伤，是因为我在台湾找了很多年的投资，就是不是我自己要拍，是就是剧本我写没问题，然后来找导演这样子。那台湾人没有鸟我这样
啊。
我说直接一点，就如果连我都没有人鸟了，我就不知道他没有鸟谁。但九把刀除外啦，九把刀他是有才智平才姐在帮忙的，
对，
所以他当然资源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困难这样。那所以我当我的朋友去中国工作，然后在那边他们拿了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是雅虎还是哪里的一个民调吧还是什么，然后就六弄咖啡馆是最想要改编成电影的地方，他就拿去给那边的投资方看，然后对方就说你来，就叫我来这样。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在中国反反复复这样子来来回回，一边写剧本，一边回来 陪老婆，再一边回去写剧本，这样子弄了三年。剧本第一个字写下去到开拍那一天三年，剧本弄那么久。在关敏律怎么死这件事情我们讨论了好几个月，
怎么呈现是不是？
对，而且到后来我们都已经拍完了在剪片，然后老板还居然还担忧的，因为他怕不会过，担忧的说我们可以不要他不要死可以吗？我们剪到他没有，他像没有死这样。
不可能没有死啊。没有死的话这个故事就不成立了。
对，所以我知道老板他应该有他有很担忧我知道
他有他的考量。
对，当然这个没办法，但是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所以这部片是很多妥协下完成的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有自己很无奈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还好结果还不错，虽然说中国没办法上映这样，有很多原因，就那个时候有一些政治问题，
所以其实到最后是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注意到，所以还是没有上映的嘛。
中国有上映，但是他就是不给排厅啊。对，所以就整个才600万人民币而已。
我完全想起来了，有应该是某个演员对不对？
哦，还有我，因为我有去太阳花、
啊。哦，刚好是对那个时候哎。
对啊，
反正这种东西就被扩大解读。
他其实是被抓来找理由的啦，服贸没过嘛，要修理一下。
是这样没错。好。 那我要下一题咯。
好，
下一题也是电影的问题。
嗯，
电影中选的演员都有不同的口音，
是
这也是让观众会出戏的点。请问舞蹈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要配音？
其实都配了。
都配了吗？
尤其是关敏律还来台湾，我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念，所以我们是全部重配。
我印象比较深刻其实那个伊人是不是，
嗯，
新角色，
对，
他也是重配音吗？
他没有重配音，
他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啦。
对，他没有重配音，他是他也没有办法再来配音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安慰自己，就是，哦，转学生。我那时候
其实我知道大家
转学生转学生，
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很过不去啦。那其实我自己在拍的时候我也过不去，因为他在现场他没有办法注意口音，所以他是用金片子在说话的。
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很明显这是高雄的故事嘛，虽然没有明讲，但我自己内心知道。
对，
我那时候我就说服自己说，哦，他是转学生。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要谢谢你的善良，但
是不是类似这个逻辑嘛？
对，那这件事情躲不过去，所以他就这样子了。那大家会说你为什么不找？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两岸合拍片，所以他有演员上配额的限制。嗯，在北京生活超过20年的小孩子，
嗯，
然后一下子来就要变成高雄讲话的人，不
太难了，有难度，太难了，
是不是？对啊，
好，
这不可能啦。
那最后一个问题哦，
嗯，
请问创作那么多爱情故事跟人生故事之后，对爱情的看法有没有什么转变？
我不是写故事才对爱情的看法有转变的，这个我一直都很确定，一直都在长大。讲得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大家在初恋的时候觉得不小心，然后不小心分手了之后觉得天崩地裂，
死去活来啊，
对，死去活来，这样我再也不恋爱了，我再也不可能去爱谁了，就是很容易讲出这样的话，
没错。
因为你当下的感觉很真实，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你过一阵子之后，你又喜欢上另外一个人了。就是这个世界开始慢慢在教你认识一些新的东西。可是感情跟，我觉得感情跟亲情跟友情都很难，因为人跟人的感情都很难。你可能今天得到一个结论，或者得到一个因为挫折得到一个结论，或是因为被分享，或者因为被感激，所以得到一个结论。嗯，但是你这结论可以维持多久，其实不知道。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在陪着感情往前走的，因为其实是感情带着我们长大的这样子。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因为当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再也不想要再喜欢别的女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别的女生，我就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错的。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下句说我就开始喜欢别的男生。我
没有
肖博士的故事吗？我开始内心有我没事没事，好，
没有，
都这样啦，过那个就会过了。
对，过去就过去，
关卡就会过了。
对，所以你长大其实是其实有点残忍，坦白说，我不喜欢长大这件事，可是你就是一定会长大。
我以前有这个想法，
嗯，
就我觉得长大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很可怕，
很可怕。
对，但我后来也是比较善良的解读，就是那至少那个过会过去，比较痛苦的回忆，不管怎样它都会过去，
嗯，
总要往前走的，
嗯。但是坦白说，真的到40几岁，而且你接受自己是40几岁的时候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我30几岁想说，嗯，对，那就30几岁的时候那就没事了。20几岁的时候想要30岁，觉得好可怕，喔，
对，天啊，30几岁好老，喔，
我现在超释怀。对啊，30好几了，
40几岁好老，喔，天啊，
我现在觉得都可以，都没关系。
对，所以现在到40几岁，然后小孩再出来，你就走，哦，好，就
好累。
哦，对，很 累。然后但是你的人生会转一个 upside down， 因为有小孩的关系，而且跟老婆会，我觉得婚姻之所以难，是因为经营的婚姻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面不停累积起来的。也简单说，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家庭弄到可以 run 像一间公司。
那么务实啊，
真的务实，就是
我怎么会从藤井树口中听到这句话啦？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老婆是老板
啊，老婆是老板，
老婆是老板，
所以男生是
长工啊。
好，
对，就是因为你会自己在心里面理出那个逻辑，就是这个家庭可以 run， 那这家庭现在几个人？3个人，那小孩什么都不是，小孩他就只会玩而已，所以就是两个人，
小孩就是产品，
对，所以你就是有一个老板跟一个员工，那老板就一定是太太这样子，但你可以把老板 fire。但是你把老板 fire 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会有一段时间会找你很多麻烦，但而且你有可能没办法解决，所以你会暂时先把那个把老板 fire 这件事情先放旁边，你会想尽办法先把家里 run 起来。但你在 run 自己这个家，然后真的 run 起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 run 起来了，你就会发现哦， 好像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其实也没有，因为你会因为小孩的长大会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层次，就是哦，当小孩会讲话了，那他有时候不小心讲出靠背这样子。
哦，就要开始检讨了，是不是我们的环境中有什么不良的因子这样子？
对，很多很多、啊、那不良因子就一定是员工的错这样。
这样真的很像是那个跟产品跟客户的关系耶。
对啊，
就是要检讨说我们现在这样子要怎么修正。
所以你对太太的爱情会有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我回家看到太太，我还是很爱她，可是我还是觉得这女人是谁啊？就是
因为身份啦，因为每个人有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不同的大有不同的责任在了。
对，
欸、不过这样讲，好像书中在故事里面比较少有那个有小孩的，对不对？我刚在回
來、哦，因为我小孩4岁，但我5年没写书了。
好，我先预言家12月这一本或许有机会有，我不知道，我乱猜的、
啊。有啦，
真的有哦，我猜对一个，好得一分。
有。
哎呦，小孩出现了新元素，真的在跟我们长大，真的说对了，每一本书都跟我们陪我们长大一次。
对啊，本来不想写小孩的，但我想到一个
不错的
一个 key。
OK，
对，所以小孩需要用到小孩这样，
我们期待。好，我们要回到游戏哦。以上4个问题啊，还记得吗？
哦，对，
什么时候出书？还有电影不说自杀，还有为什么口音不配音、嗯？还有爱情的这个改变。
好，
你觉得哪一题是我不敢问，要塞在就是网友当中？
为什么口音不配音呢、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猜得到？
对，
我本来想说，应该是，应该是猜不出来。
没有，为什么口音不配音啊？你自己把答案讲出来了。
真的吗？我有说吗？
对啊，
我你说你在观察我刚问问题的态度上面有蛮明显的，是不是？
对，
那你可以理解我不敢问吼。
可以啊，但大家都
因为觉得好像有一点，因为这对我来说，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我最大的遗憾。
很多对于六咖啡馆，很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的装，我都被问过了。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是六弄咖啡馆故事已经15年过去了，
是
我们当年呢，像我这个小屁孩呢也长大了。
是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大家希望大家去重看这个后面的2个番外篇，有一个虽然在网络上有过了、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在书里面才看得到，就李新蕊的章节。
对，
但我希望我们大家看这个李新蕊的视角的时候得到什么新的感受或启发吗？
没有，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交给读者。
对啊，我觉得大家看到会长大吧。
不只是六弄，每一个我看藤井树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本书都会给我一个遗憾。
哦，真的好，
我感觉啦，我现在回去 我那时候回想每一本书啊，那我觉得绝大部分都会留一个遗憾给我。
OK，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是那个遗憾不会很难受，
但六龙咖啡馆差很多。六龙超遗憾、
但或许是因为最后用萧伯去带那个梁小姐的视角来看，有稍微软化了一点，就是啊，他真的帮他开了一间咖啡馆，他有稍微弥补了关敏律的消失。
OK，
虽然都遗憾，但我稍微有被满足。
OK，
我身为一个读者，藤井树给我最大的感动在这里，就是成长蛮久遗憾，爱情本来10之8九都是遗憾。对。但是我在当中我都可以找到一个或许让我快乐，或是让我觉得这份遗憾记住也很好的点。对，就是为什么会一直看你的小说，为什么会把妞弄在门外看的原因。对，
我还蛮喜欢写遗憾的、
啊。我那时候还说什么爱情大师、遗憾大师啊？
哇，遗憾大师很好好。
对啊，
我回去这样自称好了。
哦，对了，你还是跟出版社讨论一下，童言无忌。好，我们今天谢谢云大来，
okay，
感谢你，
很荣幸，很荣幸，谢谢
大家，说再见，
谢谢，
拜拜。